先做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聚集，再一次来思考，我们为着服事，为着自己在你面前成长。主啊，你让我们，你的话对我们说，没有意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求主赐给我们悟性，求主赐给我们有热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寻求你的面。主啊，透过意向，也让我们人生产生方向，让我们教会的侍奉产生目标。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这个时间，把这一天上午跟下午的时间，关于意向的产生、意向的需要，都交在你手中。求主赐福，透过这个议题帮助我们个人，帮助教会，让你的肢体、让你的国度在地上可以成长。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啊、对不起，把那个稍微OK， 这样可以吗？这样比较好一点哈。OK， 那因为这个题目哈，是谈到我们基督徒在个人生命的成长里面，其实也需要有意向。那教会侍奉，那所谓教会侍奉，包括小组或者团契或者整个教会啊、都很需要。
请申请两周一个报告。
好，是
一个小报告哈。今天如果你有参加那个圣餐服事的。圣餐服事的，今天1:40在 Chapel 有 rehearsal， 所以提醒一下。
好、那关于这个小组啊、团契啦、或者是整个教会在侍奉上，如果没有意向的话，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问题。那意向固然重要，可是意向怎么产生？为什么需要意向？意向怎么产生？那意向的完成要怎么来完成？这都是相关的议题啊，所以我们会用早上70分钟的时间，下午70分钟的时间啊，事实上是不够了，要在2倍的时间哈、不过我尽量的把它浓缩啊，那希望能够每一个细节都简单的、清楚的能够交代哈、当然各位可能这样的议题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问题啊、如果能够有一天的时间的话，那当然就可以解答各位所有的问题哈、那我个人针对这个啊，也刚刚在出来之前哈，写了一本书叫《意向与领导力》，已经写完了，已经进入三稿的校稿啊。本来预计7月要出，但是我6月20号就出来，所以来不及啊。大概回去有9月底或10月初啊就会出版哈。那这个谈到意向与领导力啊、我对这个题目有很有负担，很有兴趣，然后也自己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夜色，然后在读 PhD 的时候呢，针对这个问题也下过很多的功夫啊。那然后在神学院，特别在圣光神学开了一门课叫意向与领导力，是台湾的神学院所没有的啊。那我觉得这个对传道人、对教会的同工非常重要啊。其实很多传道人很有恩赐的才干、确的意向，所以没办法带领教会啊走的，他原来的能力可以到2000人，可是只有也许300人、500人这样啊。所以不要以为说300、500人就够了。其实上帝给你的恩赐是5000两银子的话，你就应该达到那个5000两银子的那个水平嘛。那如果上帝给我们2000两银子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达到那个，那才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侍奉的当中啊，意向对我们就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看看这个有关以意向来领导，没有意向就不会有团队。因为你没有意向的话，团队集结不起来。那即使有团队的话，团队也是很零零散散的，没有凝聚力，没有很坚强的凝聚力。对，那所有伟大的领袖啊，都要做2件事情。哪2件事情呢？一个就是他们知道共同体，对不起，少了一个体哈，共同体要往何处去？那个教会是一个 faith community。信仰的团体，这个 faith community 要往哪里去呢？这个涉及到意向的问题。所以如果教会没有意向，那教会要往哪里去呢？可能有人认为说我们应该做这个事工，有人说我们应该做这个事工，我们应该做小组事工，有人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什么学生工作。这个事工每一个都不是对错对的问题，可是你要知道你的教会的资源，你的教会昨天我刚讲了 SWOT 分析嘛，你教会资源多少，那你的教会这个大学教授没有一个，那你说我要做大学的工作可以，但做得比较辛苦。那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有大学教授，那做起来是不是相对的就比较方便，对不对？因为大学教授只有影响力嘛，他可以带学生来嘛，然后他可以在校园里面或者家里面就邀请学生来，这当然是不太一样哦。那不是说那个就不能做大学的福音工作，但相对上我们就所发的力气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要经过评估。那这个就是有关意向的寻求。所以第一个你就知道共同体要往哪里去，那第二个呢，除了共同体要往哪里去已经有一个清楚的目标，那弟兄姐妹要不要跟随也是很重要啊。如果弟兄姐妹不跟随，你光有意向，你一个人往前跑，好像火车哈，火车在行进的时候有火车头，对不对？跟那个火车的那个车厢，那有时候有一些那个弟兄姐妹会抱怨，有些执事会抱怨说，牧师长你好像火车头，可是那火车头跟火车怎么样，中间有一个怎么样，一个挂钩嘛，这个挂钩怎么样没有连接起来，结果火车头一直往前跑，火车车厢呢怎么样停在那个地方。这个今天在北美的教会有没有产生这个问题啊？你的教会有没有这个问题？不但你的教会有这个问题，台湾的教会也是这样子，在我相信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也是这样，所有我们基督的教会都会产生有火热的心，哇，要往前冲，冲冲冲！好像台湾有一个行政院长叫做什么苏贞昌的，他的号，他的那个，你要给他那个头衔就是冲冲冲，可是没有方向，要冲到哪里去啊？所以，第二个，他们要能够说服别人去跟从，要能够说服别人去跟从他。那这样，因为有人跟从他，然后他训练他们，就成为一个团队。结果呢，因为有人带领，有人跟从，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团队，这样的话，这个事工就透过团队来完成。没有一个领袖可以独立完成任何上帝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就不需要基督其他的肢体。各位知道美国有一个伟大的女作家跟教育家，可惜这个人一生下来之后啊，大概七岁的时候啊，眼睛就失明了，就看不见了。那个人是谁？海伦凯勒。海伦凯勒他是生在1880年到1968年死掉。那么他七岁的时候啊，就这个由于不是十七岁哦，是大概一岁半十九个月的时候，他生下来就患了重病，结果呢就病到一个地步啊，这个耳朵就聋了，然后又不能讲话，哇，又聋又哑。姐妹很耐心的教导，然后教他怎么发音，他终于有了非凡的成就。那么他的一生就被称为奇迹的创造者。后来美国很多的这个记者就来采访海伦凯勒，他说，你认为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讲了一句话很让人发醒，他说，有什么事情比生来瞎眼更糟糕的呢？虽然你们常常问我这个问题，看起来我很可怜，问我说，哎呀，你瞎眼一定很可怜，你看不见。他说，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可怜，那就是怎么样，有眼睛却没有愿景。 To have sight without vision, To have sight without vision, 有眼睛但是呢却看不见，却看不见愿景。那凯伦凯勒从他的角度来看，其实他反过来是更可怜我们这些人，有眼睛啊，但是怎么样，没有 vision, 不知道怎么活着。他虽然是失明的人，但是呢他知道他的人生的方向，他的 vision 是什么，所以心灵的眼睛看见。那么为什么需要意象？我这边列举了五个重要的理由。一个好的领袖啊，他需要意象。在 哥伦比亚南美洲那个发展 G12 非常成功的一个牧师啊，叫做 Cesar Castellanos， 我们称他为凯撒牧师。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领导界里面，在领导圈子里面，认为不需要意向而可以领导，那是荒谬的事情，荒谬的事情。认为不需要意向而可以做领导的工作，那是荒谬的事情。那么意向有大有小咯，有些人的意向很大，有些人意向比较小，但是有些人很 enjoy 在服事的里面，不管意向大小，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 enjoy 在意向的里面，乐在其中。那因为有意向的缘故，所以服事起来就非常的喜乐，即使碰到困难也会往前继续的坚持下去。那如果没有意向的话，碰到困难怎么样，这个情况我们要来看为什么需要意向呢。我们请来翻开圣经创世纪第十五章一到六节，创世纪第十五章一到六节，这段圣经是讲到亚伯拉罕，当时他为了罗德的缘故，为了他侄儿的缘故啊，就率领的318位精壮的那个壮士，然后去追赶那个四个王，因为那四个王联合起来就把五个王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呢这几个王啊他们就战无不胜。结果那天亚伯拉罕就率领318人，那么去把他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就回来，那么耶和华神就对他在异象中说了这段话。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是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就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段圣经当中，为什么上帝要告诉亚伯兰不要惧怕？他刚打胜仗，讲这样话有点怪怪的，对不对？打胜仗应该是那个加冕他，你打得不错啊，你很好，继续往前。他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惧怕，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因为他那一天率领318的精壮壮士去突击四王凯旋回来，那是在晚上。那如果他正面的跟四个王打仗的话，不保证他会赢哦，不保证，因为他用突袭的方式嘛，晚上去攻打那四个王。那如果是面对面的军事的冲突的话，亚伯兰其实是很担心的，我们这318人真的能够跟几万个人打仗吗？这是亚伯兰的担心，他有一个担心，如果这些人四王如果假设现在散掉再集结起来回来攻打亚伯兰的话，那他能够打败他们的吗？所以会不会担心？会担心，会害怕。所以就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耶和华上帝就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那么第二个可能呢，在另外一个人就说，他当时啊没有儿子，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没有儿子就是没有未来， no future。 那亚伯兰对未来看起来没有什么盼望，因为没有儿子嘛，那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产业，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心愿，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等等这些未来的事情。所以对亚伯兰说，他有一个 double fear， 双重的惧怕。第一个，他惧怕恐怕会再失败，所以这个双重的 fear 呢，第一个他对所拥有的成功害怕失去。各位，也许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一些成功，可是会不会害怕说，哎呀，我这个成功会害怕失去呢？ 我们在北美常常面对工作上的挑战，哎呀，我们刚做得不错的时候呢，好像我们人生更有一个计划的时候，忽然间怎么样，哎呀，公司啊要倒闭，或者要关闭，或者是经济大环境不允许不景气，那必须要改变工作，害怕我们所拥有的会失去了，对所拥有的成功害怕失去，这是第一个害怕。啊，第二个害怕呢，对到害怕。所以胜过这种 double fear 的秘诀就是需要以下。在这种情境当中，上帝赐异象给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需要异象呢？第一个就是为了寻找侍奉的方向，需要异象。没有异象啊，人就是在那里徘徊。正如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一样，那其中绕行一段时间后，只有抱怨、不满、牢骚。我昨天讲过一个例子啊，你坐上计程车以后，计程车很快的往前开，比速度更重要。如果一个计程车司机没有客人的话，他只能开着车子怎么样，兜圈子，因为没有方向嘛，他哪一个地方可以去，哪一个地方有客人，他就去接那个客人，所以他是这个徘徊的绕来去的。可是如果这一辆客人坐在他车子上，有没有方向，那客人告诉他说要往哪里去，我现在十分钟内赶到机场，你看那个计程车司机怎么样，就会限定在十分钟之内要达到那个目标嘛。那也许呢，也许十分钟不能达到，现在 rush out， 他会就会怎么样，走捷径呢，他会应该怎么样绕到哪里去，用最选择最快的方式达到那个目标，因为客人有要求嘛。所以没有方向呢，计程车司机怎么样，可能一天绕了半好几个小时都没有绕到客人，他就在那里绕，那是绕得很高兴呢，还是很烦躁啊？当然是很烦躁嘛。同样，如果教会里面或者我们个人或者整个小组没有侍奉的方向的话，会不会很烦躁？也会啊，也会啊。因此没有意向的话，教会是漂流的，是 wander 漂泊的。如果没有意向的话，牧者也是漂泊的。第二个，为了共同体需要真正的合一，需要意向。为了共同体的合一需要意向，我们不能够光讲要合一。如果我们即使讲合一，教会不一定会合一。事实上也有很多人谈到合一的议题，谈到合一的信息很多了，可是谈了这么多就是不能够合一。可是教会里面有意向的话很奇妙，当共同体有了意向之后呢，教会自然就怎么样，各部门啊就会开始怎么样合一起来，因为有个目标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会说，我们的教会怎么样，那过去说他们怎么样，现在就变我们的教会。所以你看意向就带来那个凝聚力，所以意向能够鼓励人把人聚在一起一起工作，他们会说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工作吧。这第二个。第三个呢，为了共同体的更新需要意向，包袱很多。那这样的教会可以更新吗？当然可以。那怎么更新呢？是借着意象，不管是先知或者以色列百姓，都可以因着意象而更新。有一次，先知以西结在一个意象中看到以色列人好像枯骨一样躺在那个平原里面，那是枯骨啊，哎呀，枯干得很厉害。所以他想到说，这样的光景有可能复兴吗？可是你知道吗，神的话就临到他身上，有没有办法？有办法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西结所看到那个异象，那么结果神的灵进去，神发出话语来，这枯骨啊就联络起来，就整合起来，然后成为一个很大的军队，就带来了复兴。所以当神的话进到这些骸骨当中的时候，进到这些河骨当中的时候，他们竟然活了，而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就神话语的力量。早上那个少尊男牧师所说的神的话，神的灵透过神的话就做了奇妙的工作。当我们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呢，能够把一副出来传达出来，你会发现那个沉睡的灵啊就开始醒过来了，那个沉睡的灵就开始好像有件事情发生，有些事情要发生了。
他们的表情也会开始不改变。那有些人会注意到因着神的道，哎，他们的心就得到更新复苏。所以传讲上帝给教会的意象，牧者就会看到那些快要沉睡的或者快要死去的基督徒被更新过来。第四个，为了催促跟随者高度委身，需要意象。如果没有意向的努力付出，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人力才干精神，可是呢最后啊，哎呀，各自为政，看起来都很努力了，最后结果临终检讨的时候啊，哎，没什么成长，没什么果效。哎，为什么会这样？各位，我相信没有一个教会啊的牧者或者同工会故意偷懒，都是很努力嘛，包括你的教会也是这样，是不是？那可是好像效果有限，或者效果不很明显，为什么呢？其实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少弟兄姐妹高度的委身。跟弟兄姐妹高度的委身啊，跟有没有一项直接关系。我现在用一个简单的力学的图跟各位来说，比如说假设没有一项的话，哎，教会里面这个某一个部门花很多力量往这个方向去，另外一个部门呢花很多力量往这边来，然后另外一个部门呢花很多力量往这边来，另外一个部门花很多力量往这边来。如果没有方向的话，最后的结果合力，那个力学的嘛哈，合力就是 resulting， 那个合力的结果是什么？ zero。 为什么？看起来这边很努力啊，这边也很努力啊，不过两个竟然最后的结果加起来怎么样？合力的是零啊，抵消掉了。那么这个加起来零啊，抵消掉了。所以即使教会的各部门都很努力工作，妇女小组啦，或者是学生工作啦，或者是儿童主席啦，都很努力工作，你们教会是不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嘛，很努力工作，可是最后结果怎么样的情况呢？为什么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可是现在反过来，有方向，有意向，我们的方向要往这边去，很清楚的要往这个方向去，这是我们的方向。好了，如果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的话，这个部分这个小组或者这个施工要不要改变，要不要调整？当然要调整啊。他要怎么样呢？他要这样调整，他要往这个方向调整啊。啊，这个施工要不要调整？要调整的，他要往这个方向调整。你看这样往这边调整过来，这个力啊不会变为零。如果调整的越配合的话，越配合这个方向的话，那结果呢更明显了。这就是为什么方向很重要。所以我们讲的方向就是怎么样，那个意向啊。如果一个牧者传讲意向给教会的信徒，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 Boost the ministry 就开始怎么样，哎，配合这个事工啊。所以我觉得在华人教会里面，在特别在北美啊，因为我们 youth ministry 有时候跟整个主堂的侍奉是分开的，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其实对整个教会的成长这是非常致命的。所以一个牧师或者一个牧师的团队非常重要，一个牧师或者牧师团让那个 youth minister 或 youth pastor 也要进到这里面来。他们说我做我的，我跟你没有关系，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教会呢？所以那个 leadership 就非常重要，怎么样把这些牧师能够 share 这个共同的意向，然后呢这些小组的事工的负责人，各个部门的事工的负责人要认清这个方向，然后做适当的调整。你看这样的方向的话，哎呀，有明清楚的目标，那各部门呢就会很委身，就进去产生工作的时候，侍奉的时候呢，就不会浪费精力，浪费太多人力。第五个，为了挑战侍奉的可能性，我们需要意向。各位，在一个富有吸引力、感动力的意向啊，不会没有事情发生。昨天我提到尼西米，在尼西米时代之前，耶路撒冷跟犹大国啊的复兴根本没有发生。可是为什么会没有？难道当中没有热心的人吗？难道当中没有一些很有志之士吗？其实不是，是因为没有意向。那时耶路撒冷荒废，那时候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没有一个人被激励要为他去做些什么，告进食，然后他带着热忱接受这样的呼召，然后为这个意向而活着，回到他的家乡，贡献他的心力。其实他把大部分的那个生命 energy 都投注在他的故乡，结果带来很大的改变，带来很大更新。哎，耶路撒冷的百姓啊，因为有一个人把这个意象说，来吧，我们一起来建造。哎，他们就被集结起来，他们就被集合起来，然后在有效的那个训练当中呢，哦，他们就开展了那个侍奉。这个就好像一部耗尽油料的车子开到一个地步没有油料了，就停下来。可是呢，这时候你再重新加油的时候，哎，那个油脂又开始起来，又开始往前跑。所以意象会令人兴奋，而且可以使人们充满能量，它会点燃会众生命的火花。从上帝而来的意象啊，有一种态度会改变。如果没有意象的话，一般服侍的人会维持一种维持的心态 maintenance mentality mentality， 会一种维持我的事工，哎，不错啊，就这样子啊，那就可以了。比如有些教会，哎呀，我50个人要达到100个人，那100人差不多了嘛，我们就这样。还有些人说，哎，稍微大，哎，到200个人不错啦。或者有些教会说，我500人了，不错了，我们就这样子，就这样可以的啦。会有一种维持的心态。可是有意向的话呢，会把这个为一种 ministry mentality， 所以会从 maintenance mentality 到 ministry mentality， 这两种心态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意向，主学的老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我只是一个主学老师，我就是来教课程，把课程教好。可是如果有意向的话，主学老师会说怎么样？我现在不是在教一个课程而已，我现在是在塑造培养一个未来被神使用的重要的工人，重要的神的仆人。你看这两个意义有没有相同？一个说我就是把课程教好，那可是一个说我是在培养未来神国度被神使用的重要的工人。哎，这种心态教起主学来，那个 passion 也不一样，那个热忱也不一样，那个 energy 也不一样。那么第二部分我要跟各位分享，意向既然这么重要，可是意向怎么产生呢？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和人分享福音，分享基督。那么上帝使我们成为基督徒，是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领导者姿态，都能够是以领导者的姿态被拣选的。那么既然领袖一个很重要的 element 是意向，那么意向怎么产生呢？首先我们刚刚从就可以研究亚伯拉罕如何得到上帝给他的意向。在第二节那个地方，意向是透过祷告产生的，意向是透过祷告产生的。其实意向的产生是上帝主动向人启示，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帝向亚伯拉罕主动说话4次，12章1到3节，12章7节，13章14到17节，然后15章1节，这样的4次。所以亚伯兰第一次才是第二节了，说主啊，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是我什么呢？各位，这是亚伯兰的祷告，虽然看起来是对话，对不对？事实上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说祷告嘛，你祷告不是一种对话吗？如果我们祷告只是单向式的 monologue， 这祷告，祷告完之后呢 nothing happen， 可是在进入 monologue 进入 dialogue 的时候就 something happen。各位知道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祷告啊，不是只是哎，我用20分钟时间一个小时，那一直讲一直讲，念念不停，口中念念有词，这样其实要花点时间安静下来。我昨天讲到，哎，如果用长时间祷告，对不对？进行3个小时祷告，我是3个小时都一直在念念有词吗？那最后啊，我的喉咙怎么样？就干掉了，不可能嘛！一个人一直讲话讲3个小时，他一定是一面讲一面安静下来听 listening 听神怎么对他说话。那亚伯兰就是这样。上帝对他说话了，他就怎么样？也是一种祷告啊。那么在祷告当中，哎， 上帝就把更大的事情向他启示。所以基督徒的意象是从上帝来的启示。在箴言29:18里面，所罗门讲了一句话：没有意象，民就放肆。那这个意象啊，现在很多的企业家会使用意象，不过他们有时候不用意象，他们用什么？愿景，愿景。但是在新国际版的圣经啊，对这一节有更准确的翻译，它翻译成这样：若是没有从上帝来的启示，百姓就百无顾忌。我再讲一次，若是没有从上帝来的启示，百姓就百无顾忌。百无顾忌就是说，哎，我要做这个，没有人可以说什么，我要做那个，我要做那个。结果你知道吗？就那个方向，就不同的方向都出来了。因为没有方向，所以呢，我可以有很多事工，我可以create任何的事工出来。可是最后呢，这个还是维持原来的情况。可是有事工的话，就有一些顾忌了。有些有方不是有方向的话，就有些顾忌了，就要需要screen一些事工。哎，这个事工可以做，这个事工不能做，不是这个事工不能去踏去，而是因为根据我们教会的情况，这个事工可能目前不适合做，将会集中资源、集中精神、集中力量，并不是所有事工都做，这个才是好的教会，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吗？在那个纽约 Brooklyn， 他说他要建立一个 Kids Church， 孩童的教会，所以他对那个地区啊有一个很深的负担，他看到。哎呀，这些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啊，都是黑人区。那黑人区啊，他们家庭都是有问题，有些很早就是变成单亲的家庭，父亲吸毒、喝酒、打太太、暴力。结果这母亲啊，带着孩子就离家出走。那孩子很早就失学中辍，那常常在街上啊，这个徘徊，然后呢，就吸毒来。就你要控制这些孩子，其实很容易，怎么就给他一些什么毒品？他喝了，他吃了，他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就被上吊了，被勾起来了。他为了要继续得到这种毒品的话，他就被信。所以有很多孩子是很可怜，这样的活着，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哎呀，上帝给他一个怜悯的心，看见这个需要的时候，他说：“主啊，你帮助我建立一个 Kids Church。”10岁的孩子可以做很多侍奉呢。他们教会大概60%几啊，都是孩童孩子啊，12岁、10岁、13岁、14岁，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呢、啊，10岁的孩子做什么？12岁的孩子做什么？很多参加 Youth Ministry， 对不对？啊，参加 Youth 的事工而已。就什么？因为他有方向，他有目标。那不是说只有我做孩童的事工，要通过孩子，哎，这些父母他们觉得很稀奇，他们孩子生命改变了，他们因着这样怎么样，就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他通过这个方式来 outreach 这些成年人，他的目标是怎么样 ？focus 在孩子里面。各位，这是目标，就有了，有了事工，就有了目标，有了方向，能够集中精神。所以一般人所讲的愿景，跟我们基督徒讲的意象是不一样的。一般人士所讲的愿景是领袖、领导者随心梦想出随自己的意思，那个老板随自己意思，他的愿景，他这样想出一个愿景。可是他们看不见上帝的旨意，甚至呢，他会鄙视上帝的旨意，所以他们所讲的愿景其实是 human product， 是人的产品。但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愿景是什么样？是从神来的启示，因为是人的产品，所以这个人的产品里面，其实里面怎么样？是有他个人的雄心，有他个人的视野，有他个人的见识，而梦想出来的一个产品。但是意象的话不是这样子，意象绝对不是这样，意象是从神来的启示。所以这个时候呢，里面没有个人的雄心，里面没有个人我认为要怎么做怎么做。因为在寻求意象的时候，必须是仆人嘛，必须仆人才能够寻求意象嘛。要不然说我要做什么，我就定出一个计划，我要做，我们教会要往这个方向去，那你是主人哦。所以意象是从神来，各位要把这个观念弄清楚，要抓住这个，紧紧抓住这个概念， 意象是从神来的启示，既然是从神来的启示，仆人就要寻求他，要花时间。这个跟我昨天一直讲到开始从祷告里面开始侍奉是一致的。有很多在教会里面的同工常常会说这样一句话，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那样做过啊，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那样试过啊，以前没有那样试过，以前没有那样试过，没有那样做过，不表示说我们就要照以前的方式一直沿用传统的方式。那我们何不把这句话，我们以前从未那样试过，改变成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各位看看这两种 mentality 哪一个比较正确，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我想这个是教会今天需要深度的思考。的确教会应该丢弃我们以前从未那样试过的思考坐标，我们把那个思考的坐标从这个地方啊要换到另外一个思考的坐标。也许过去我们是在这里，现在呢那个是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坐标需要转移，转移到以上帝为思考的中心。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意象。所以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其实现在换过说，哎，虽然是施工看起来还是有挑战性，但是我们靠着基督，靠着主的恩典，凡事都能做。那这样的心态跟我们以前都没有这样试过，你看哪一个是具有挑战性呢？具有那种前瞻性呢？具有那种敢于去实践神的旨意呢？有好几年我受邀到北美不同的教会，有关讲到这个 vision and leadership， 其中我觉得有一次很有兴趣很有意思。我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大概有700多人，那天牧师就把教会大概有8个长老一个座谈，那个牧师就说，因为他说祷告意象是从祷告产生的，他们说那这样子难道我们长老不能够设立教会的意象吗？我们长老不能够设立教会的意象吗？各位这个问题啊，大概你也许也问过这个问题。当然当时他们说，你看嘛，我们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啊，牧师啊都是，也许有些教会牧师就牧养1年2年3年就离开了啊，那我们是教会的人啊，创立者，我们一直留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对教会的认识的那个了解是比牧师更深嘛，所以当然意向是从我们长老来嘛，怎么可能从牧师来？牧师来也许2年就离开了。这种情况的确是啊，不但是在你们当中，就在台湾也是这样子，台湾也是这种情况。那台湾的长老会哈，它是以长老制嘛，所以长老有一任到了以后，他觉得可能有些人际关系哈处得不是很好，他们就怎么样觉得不续聘牧师啊，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啊。所以这种情况，他说那我们对教会当然最熟悉啊，所以意向应该从长老来。那这个问题各位不晓得怎么样，你们的看法怎么样？高弟兄，那个弟兄，
应该从神来。
从神来。
如果长老来，如果长老在一起是通过祷告出来的意向，那也可以。
嗯哼。那这个牧师的角色在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如果是从神来，
还有没有？如果是从神来，这个目标是蛮正确的答案哈，从神来的话就一定会一致。可是有时候啊，好像不是这样子。有时候的确，事实上 reality 来说哈，好像不太是这样子。那怎么办呢？牧师的意向是这样，那结果长老的意向不一样。那这种事情也常发生，而且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这样。那怎么办？那我们说就问一下传道人好了，张传道。
要一起来做祷告，一起来等候。
嗯哼，
大家都能够达到同一个共
识。嗯哼，一起祷告等候。可是应该来说哈，General，也许你不服气啊，因为那天我是这样讲， 哦，所以那长老啊，有七个长老就觉得不满意，说：“哎，这个不是这个，因为牧师常常换来换去，不对。”我说 ：“General speaking， 意象是从牧师而来。我的理由是这样，很简单的，因为意象既然是要透过什么祷告寻求来的嘛。那请问牧师被呼召来就是怎么样？应该正常说，牧师更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主嘛，来祷告嘛，是不是？当然，如果不正常的情况。”如果牧师一直忙碌于很多事工，那他没有时间祷告寻求的话，那当然就不在此限了。可是正常的情况下，牧师应该是怎么样？有们长子们、弟兄姐妹们，一天工作八小时，在美国不止八小时哦。有时候早上7点钟就出门，晚上呢到了怎么样8、9点才回来。那这样的时间，你在工作当中会不会寻求神？有没有空去寻求神？坦白说，没有啦，对不对？那如果牧师在这个时间，他每天用2个小时的时间来寻求神，可不可能？当然比长老之事用2个小时来寻求更可能嘛。那你想上帝会怎么启示？是透过怎么样，透过那些寻求他的人，更多寻求他的人，把那个他的心意怎么样向他们启示。所以重点不是牧师或长老，重点是怎么样，哪一个人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主，那更贴近神的心。那当然 suppose 牧师应该有更多，应该有这样的机会，对不对？应该是花更多时间来寻求神嘛。所以我说 general speaking， 意向是从领导者来，那个是我在说这种情况，前提就是说他应该每天可以用更多时间来寻求主。那长老牧师长老执事其实在这方面是比较没有那个时间的。当然我们也不讳言，有很多长老很有恩赐，也很有那个领导力啊，但是就着寻求神的时候，就着亲近主的时候是需要时间的，因为他是要花时间祷告等候，花时间祷告等候。所以意象在那个地方差不多花了3天的时间，他们最后终于同意我的说法。其实不是同意我的说法，是同意怎么样，圣经里面讲的意象是从透过祷告领受的嘛。那长老的确，如果这个长老是真的花很多时间来寻求神，那上帝，那这个牧师不是这样子，牧师就是没有花时间寻求神，那当然这个意象怎么样，很可能就从那长老来。的确有可能啊，我们知道在撒母耳那个写撒那个记的时候啊，那个以利就是怎么样，眼睛昏花，灵性也昏花哦，结果所以那个祭祀的事情啊其实一塌糊涂，对不对？儿子做了什么事情他都很糟糕。那当然一个小撒母耳心怎么样，向着上帝寻求神，等候神，侍奉神，那当然上帝怎么样，透过这个人啊，小撒母耳把他意象给他，启示他那个时代。那圣经这样说了，撒母耳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怎么样上帝不帮他 back up 的，那这个意义跟我讲的是一样的。第二个意象怎么产生呢？意象是在上帝所赐的危机意识当中产生的。危机意识是神在人身上的作为，使人对现状产生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一种 sense of holy discontent。 所以这个危机意识，危机的时候其实不是坏事，危机的意识是上帝可以透过这个环境这个时刻来做工的机会。那缺少危机意识的人会这样说，哎呀，我的现在的利对亚伯兰说出一个美好的应许，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这是15章第1节。可是这个应许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亚伯兰就开始怀疑，甚至放弃。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能够赏赐我什么呢？那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人啊，是大马色人以利谢。”本来是一种消极的满足。然后他说：“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我现在有一个儿子，就是以利谢嘛。”但是上帝说：“不是，这不是我要给你的，是你本身所出的才是你的。”所以亚伯兰就开始从那个消极的满足当中啊，转变过来。那上帝在这个时刻里面就矫正了他一种满足感，他对现况有一种满足感。可见从上帝所赐的危机意识里面啊，那样的人不会对现状觉得够了，他会不断的思考 下一个阶段会怎么样，他会未雨绸缪未来要怎么样。如果你心里只满足于波斯国的那个九镇的职务，那么他大可以不需要被上帝呼召回到耶路撒冷去啊。可他心中有一种不满足感，而这个不满足要加上什么神圣的不满足感。我常常对圣官的随身说，你们要培养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感，因为只有神圣的不满足感帮助我们好像渴慕溪水。如果你是满足感，如果是不满足，是针对那个我要什么权利不满足，我对那个职务不满足，我对那个物质不满足，那谈了你的侍奉目标就偏离了。可是神圣的不满足，对神有一个不渴望，有一个渴望，渴望不够不够不够，主啊再给我多一些，主啊你的圣灵再多的充满我，主啊我们施工怎么样能够继续发展。哎，这就是神圣的不满足感。在美国专门研究教会增长的一个人叫做 George Barna， George Barna， 那他写了一本书 The Frog in the Kettle， 在水壶中的青蛙。那这本书啊描述很有意思，他说啊，这个如果你把一个青蛙放水，当然开口是很大的哦，那你如果把它一下丢到那个热水里面，不要说煮沸的水，热水里面啊，哦，温度稍微高一点，它把它放进去的时候，它立刻怎么样反应就跳出来，所以它不会死。可是呢，如果你一开始就把那个青蛙就放在那个一般的常温的水下水的里面，它在那里游来游去，哇很安逸很舒适，哎，就会安安逸逸的这样过得下去。所以你慢慢呢在这个水壶下面呢，啊，哎，加点热，再慢慢加哦，要慢慢加啊，从0.1到0.2、0.3，这样慢慢升高温度，升高温度。哎，一般怎么样？到最后呢，这个青蛙被煮熟、煮死了，在水壶里面，他都还不知道。这说明呢，啊，我们人有一种态度，有一种心态，我们很容易安于现状。所以，魔鬼如果真的要打败我们的话，其实很简单的。他不是用一种紧急的环境给你，因为紧急环境就开始有意识嘛，有警觉嘛，他是怎么样让你在一种物质很富足的情况之下，或者在那个释放当中觉得哎够了啦，这种情况也不错啦，那我们就这样子服侍下去吧。哎，这种情况呢，哎，就让你怎么样慢慢答应死掉，很可能就像这只在水壶中的青蛙被煮熟了都还不知道。我想圣观神学院这几年的成长啊，就是在这种神圣的不满足当中前进的。也许过去大概各位只认识台湾的华神，但现在啦，在台湾流行一句话，北有华神南有圣观，这不是我讲出来，是别人讲出来，我说哦是这样的吧，那就表示说当然这个条件有好几个啦，你一定要有好的师资嘛，对不对，你要图书啦，或者你的 facility 啊，或者是学生的素质都这样慢慢起来。那坐在我们当中的吴文秋牧师啊，第二排秋牧师啊，你们都认识哈，啊，OK， 他8月1号就要回到那个圣光神学院，他是 Southern Baptist 的那个就业的 PhD。 那其实我们两个相识啊很早了，我是94年来到 Asbury 神学院念书，那隔一年啊，哎呀，那个 Lexington 华人教会跟卢比华人教会啊，我们刚好两个教会举行了一次，那叫做什么联合退休会，哎，就在那个时候，哎，我们就认识了。所以从1995年到今年2007年啊，哦，像经过12年，那这10年当中，我们就是有来往哈，然后有一些慢慢的成为彼此认识、彼此熟知，然后成为好朋友。那我有几次也邀请他到圣光神学院来，那甚至我们在厦门有一个那个圣光神学院的分校。已经断了5年，很不错，那个 Master MA 的 program 都是大学毕业生啊，绝大多数都大学毕业生。然后那为什么我们要招这样的学生呢？因为我在想中国大陆的基层需要其实很大啊，基层需要，而且你去培训的时候那个弟兄姐妹的程度啊是差距很大的，有些可能只有国小哦，或者是没有什么念过书，那有些什么可能大学毕业，那这样培训起来其实是蛮困难的，你知道吗？那我想如果我们再投入100倍的圣光神学院的资源啊，其实如果做基层的工作啊会浪费时间，而且我们也没办法 所以我应该锁定在哪一个方向呢？我就寻求主祷告，我就觉得我们应该锁定 intellectual level。 那我们跟这个知识分子的话，也许我们讲的会太过深，也不一定，那我们不太知道，那无论如何是有些变。但是如果我们跟这一群人培训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有一个经过一个正式的、正统的神学教育，那他们呢来栽培基层的那些弟兄姐妹，那这样的话他们跟基层沟通没有问题嘛。所以我当时就祷告以后，就把那个意向那个方向定出来，我们这样去做。哎，感谢主，上帝可能开了门，开了门以后呢，就让我们有机会刚好碰到那个很有影响力的家庭教会领袖，然后就打开这个门，一扇门一扇门这样开来。啊，到现在已经到了五年，今年有第一次的毕业生，三十几个人参与一个班次哦。然后呢，后来他们该结束的时候啊，快结束的时候，去年呐、啊，那个家庭教会领导人就做了一个问卷调查，那想说，要看看这个学生学员的反应怎么样。他们做调查，第一个就是，你觉得这个课程对你的服事、对你的灵命有没有帮助？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施工，对老师怎么样？对老师都有要求的，都有评语的啊、哦，好不好？那不好的话，请下次不要再他过来。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课程对你帮助，那需不需要继续的开办下去？结果那个家庭教会领袖啊，很傻派，他说几乎 100% 都认同，都说应该继续，就 strongly suggest 继续办下去。那当然，那个家庭教会领袖跟我讲的时候呢，哎呀，我得到很大的鼓励嘛。那我们就说，哎呀，我相信这是出于上帝啊。然后我们就继续。那第二批是去年底的时候招生啊，有38个人，事实上只能做42个人了，42个人，那38个人来，这38人这一次呢，就那个范围就更大了，哦，不但从厦门来，也从上海来，从其他地区来，哦，那有大学教授，有那个工程师，啊，有电脑工程师，或者是生意人，或者是那个老师等等。那各位，这就是怎么样，在怎么样能够在透过祷告，那在那个危机中怎么样来栽培这个产生的一个意向。第三个意向要求你要有更大的想法，意向要求你要有更大的想法。当亚伯拉罕面对这个意向之后呢，上帝都说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很难想象他的儿女会成群结队，他很难想象儿孙满堂的那种光景。可是你知道，上帝是一位卓越的视听教育家，他就用食物当作教材来启示亚伯拉罕，他就把他引到那个户外，就对他说：“你看看，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你看你的儿女将来，你的后裔要将来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亚伯拉罕一看的时候呢，哎呀，突然间啊，他的眼睛好像被打开一样，那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好像在说：“哎，Abraham，你是我们的 father。”他完全看到这个星星，好像每个人都在说话：“哎呀，亚伯拉罕，我的父啊，我的祖先呐、啊！”亚伯拉罕就从那个当中啊，哎呀，好像眼界怎么样被打开了，好像他的心胸的度量怎么样，忽然间被那个撑开了。各位，意向是要求我们一个更大的想法。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现在来寻求意向，那我们的思想还留在现今的那个光景里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思想能够容纳多少嘛？你的思想大概认为说，哎，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啊，或者会最多呢 10% 成长，或者 20% 成长。可是有时候要意向要求你怎么样 100% 或2倍，那你一开始怎么样不能承受啊？怎么可能？就像亚伯拉罕，怎么可能？我现在都没有儿子，我连一个崽都没有。那怎么可能香港都窄嘛，对不对？哎，连一个窄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儿孙满堂？怎么可能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子呢？亚伯拉罕，我相信亚伯拉罕的双眼看到那个时候呢，他一定充满着泪水，因为他看见了自己将要成为一个大国的先祖。各位知道吗？直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一个儿子，可是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也许当亚伯拉罕对撒拉分享这个意象的时候啊， 他会放声大笑，他说老公啊，你不要，你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你不要跟他说，哎，我们的儿子没儿孙，以后将来很多很多像天上的星星，那那个你太太会对你什么说？神经病，你不知道我不能生了吗？难道你还在娶吗？所以他以为他要再娶啊，对不对？他要再那个，所以他就把他的怎么样妻子和那个妾啊给了他，这个是帮上帝帮倒忙。上帝说你本身从你所出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意象哈、哦、会让人第一个想法怎么样，你有这个意象的时候，第一个会说怎么样，又要亏你，又要亏你，太天真了，不可能嘛。但是意象有一个特质哦，就是要求你要有一个更大的想法， bigger thinking， bigger thinking。 重点是亚伯拉罕虽然没有一个儿子，但是透过这个意象，他看见的子孙就生出来。在他这个看见里面，是透过一种创意性的想象力，创意性的想象力。这个创意性的想象力啊，不能无限上纲，不能随便引用哈。但是呢，的确那个创意性，它是有创意的。哎，他把那个星星，就那时候就想成怎么样，好像都是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一样。进啊，这个创意性的想法一出来以后呢，哎呀，他们两个大概就活在那个梦中了。活在那个梦中，他们会说怎么样？哎，亚伯兰这个也许他从城里面工作回来，他说：“哎，撒拉，你看他名字就开始变得改变了吗？”所以上帝就把他改成什么？亚伯兰改成什么？亚伯拉罕。亚伯兰的名字是什么？我们要请旧约的一个专家，亚伯兰的名字是什么？尊贵的父啊，哈、哦，是不是尊贵的父？可是亚伯拉罕呢？是多国的父，是你这个人很尊贵，但是只有你一个人很尊贵。可多国的父就不一样了、哦。那撒拉呢？是尊贵的，尊贵的母，哈、哦，尊贵的王后。可是呢，那个不撒拉，那撒拉呢就变成了多国之母。所以他们两个名字被改变过，有意义的。各位，这不是没有意义的。当你这样一直叫你的时候，一直叫你的时候，你想，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是多国之父，你是多国之父，你是多国之父。那你从一个我是尊贵之父，要变成多国之父，这个其实一个过程很长，你知道吗？你不可能一步跳过来的，所以你是要在那个时间当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当中，慢慢接受，慢慢接受，那个心情就被扩展开来，那个信心的度量会被撑开来。各位，这不是一步跳过来的，这是经过时间岁月这样跳过来的。所以你看，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就活在那光景里面，那个。前后一共几年啊？当上帝最后一次跟他讲的时候，一共维持了将近一年哦，对不对？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25年嘛，25年，对不对？到最后的时候呢，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从田里面回来，亚伯拉，哎，撒拉，我回来了。你说多国之母啊，我回来了。哎，叫的时候，你知道邻舍会怎么说啊？邻居会怎么说？哎呀，这两个人这是老夫老妻，很可怜哦。他们想儿子怎么样？想疯了！啊、怎么天天叫多国之母？他们一个崽都没有啊！你看那个是那个一粒一线嘛，不是嘛？所以实在是可怜，实在可怜。他们就同情他。然后呢，那撒拉会说什么？亚伯拉罕，多国之母，欢迎你回来。他们说：哎呀，这个老太太啊，太可怜了，自己不可能生了，怎么会想多国之父呢？他们就天天这样子被人称为怎么样亏己疯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生活，你知道吗？我相信那几年啊，他们一定是怎么样被人讽刺，被人可怜，被人怎么样讥笑。但是那个意象，他们真的抓到那个意象了，因为他们那个意象是真的得到那个启示了，真的得到像你给他说你的后裔要这样子抓住那个不放弃。所以慢慢的他的真的他的心思，他的心胸，从这个坐标，这是人的坐标嘛，按着环境，按着现实来看是不可能的嘛。可是呢，就移到怎么样，慢慢就移到这个地方，哎，就慢慢以上帝的思想为思想，以上帝的想法为想法，那个信心会不会成长？当然成长了啦。可是我告诉各位，这不是一步过来的，这需要时间。意象也是这样子，要求你更大的想法。第四个，当你有了更大的想法，也领受了清楚的意象之后呢，意象需要具体化、明了化。 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就需要邀请教会的核心同工或者长老团队、执事团队一起来具体的充分讨论。比如说一个意向出来，你不能说哎，我们就这样去做吧，这样一定会失败。当意向出来的时候呢，一定要让这个意向，让因为你只是意向是一个 picture 嘛，可是那个细节问题怎么去做，其实是很需要精确的来了解的。所以邀请同工来，那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有很多的 background 不同的，很多才干，邀请他们来热烈讨论，充分讨论，把意向逐渐的具体化。那这个意向本身是从主而来，但是领袖要把这个意向跟同工讨论，在讨论沟通当中形成一种美好的计划，甚至呢可能把三年五年或者未来十年的这种计划大纲就把它定出来，不是说不能修正，但是可以更稍稍具体的明确的把它定下来。这样子领袖每一次看到这个计划书的时候呢，就知道哎，现在我们的计划达到了百分之多少，10%或20%30%40%，哎，还有一段时间要走。所以这个阶段需要非常客观的评估，非常客观的讨论，然后呢要收集各样的资料，好，把它融入在这个计划里面跟讨论里面，所以要把它具体化明了化。那最后一个，如果有了意向之后呢，这个要把它意向写下来，所以有人会说 vision 那个statement 要写出来，要把意向具体的写下来。各位，如果你上帝在你心中启示的那个意象，你要把它写在纸上面。因为什么时候上帝把思想把一个点子点燃在你心里的时候啊，立刻把它记下来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记下来的话，也许那个点子一闪就过去了。有没有经验，各位睡醒的时候啊，突然间在睡醒那一刹那，或者在睡醒之前做了一个梦，好，或者做了一个突然间有一句话产生出来，或一个点子进来，那你醒来的时候哎，就觉得这个点子不错，可是你忘记把它记下来，哎，去上个厕所回来，哎，刚才我要想什么啊？我用力想，用力想，哎，想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经验？有啦，一定有的。我自己也有这样经验，所以我后来习惯拿笔和纸啊，在我床头，放在床边。一有点子的时候呢，哎，赶快把它记下来。我告诉你，这是真的。我在花很多时间祷告的时候，每天用三个小时祷告的时候呢，常常怎么样？哎，上帝就在那个快睡醒的时候给我一些想法、一些点子。我立刻把它写下来，圣光神灵这几人称啊，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所以你把那个 strategy 给我，把那个 plan 给我，因为我知道我如果一转身过去啊，或者是做一件事情回来的话，哎呀，这个点子完全抓不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用力想，很可惜。那为什么不马上把它记下来呢？这个很重要。经过一段时间寻求，很可能你躺在床上要入睡的时候，突然间上帝就在那把那个启示临到你的心灵。一个人在凌晨睡醒的时候，那一刹那，那上帝就把你这个对你的教会的那个方向就告诉你，指示你，你醒过来就要立刻把它记下来。有很多伟大的发明跟重要的创建都是在这种偶发的情况下临到的。在我们化学界，我是学化学的哈，有机化学里面，有机化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就是苯认。可能你们学化学的人知道哈，苯认的分子式是 C6H6。 可是当时啊，在化学界里面哈，他们一直研究说这个 C6H6 到底它的结构 structure 是什么，分子结构式是什么。他们说有些是直线型的，有些人说哎有双键，有那个单键，这样哈，结果讨论了很久都没有定论。那有一个人叫做 Kekul， 这个德国的化学家，他就为这个想想了很久很久。有一天他就坐在火炉那个每个家庭都不是有一个炉壁吗，坐在火炉前面，然后就在一个那个摇椅上，然后摇着摇着，然后看着那个火炉在想这个问题，想想就快要睡着了。关键他那个火啊，哎呦，好像变成一个火龙，那个火龙啊，那个头啊就咬着那个尾巴，就咬着 哎呀，那时候呢，就在他面前闪着闪着闪，跳着跳着，他忽然间醒过来一下，哦，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他想，哎呀，应该是这种结构，你们那边看得到吗？可以哈、哦，他就说，哎，这个结构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每一个就是西嘛，一个西，一个西，一个西，讲六个对不对？那每一个西呢都带着什么？一个海酒精，氢，氢，氢。可是就是化学来说，单键跟双键，这个碳 carbon 只能有四键，四键。所以你看。这样子吧，一二三，三键而已啊，怎么办？那氢呢？氢跟碳只能一键哦，氢只能什么？一个单键哦，所以怎么办？哦，他就画出来，叫做一二三四碳对等，那氢也满足了。那这个对他来讲呢，一二三四这个地方不能双键哦，那这个地方呢，对他来说一二三四满足了。然后对这个来说呢，又这样子，所以好像这个火龙的头咬着这个火龙的尾巴，就形成一个环状的结构。这个就是 aromatic compound 的发现啊，这个 aromatic compound 就芳香族啊的发现，对于化学界里面来说，有机化学呢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后来的那个什么橡胶啦、塑胶啦等等，都是透过这个发明啊，哎，化学界里面开启了一个很大的门。他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创意性的想法？因为他那天在想的时候，在想的时候，真的你在寻求意象的时候啊，哎，真的上帝会怎么样？你一定会花很多时间嘛，可能一天，可能一个礼拜，可能一个月，可能两个月、三个月嘛，一定嘛，你的心在那个地方，心在那个地方，好像在酝酿，那上帝就会在这个酝酿当中把那个心思怎么样？会注入在你心里面。当你翻译得到的时候呢，赶快把它记下来。所以那个时候 ，Kiku， 好、哦，这叫 Kiku。就把它记下来。所以需要把意象写下来，而且用具体简单能够明了的句子 statement 把它写下来，这就是意象的产生。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下午呢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意象产生之后，意象会带来怎么样的祝福，然后意象怎么样来实现，这是很重要的主题啊。你有意象，可是意象没有办法实现的话，也没有办法，也是很可惜的。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透过70分钟我们来分享交通，透过亚伯拉罕他怎么样领受从上帝来的启示，他怎么样透过祷告来寻求意象。主啊，你把这样一个创意性的想法放在他心中，他就为这个而活着，为这个热忱的改变他的想法，扩张他的心灵的境界。亲爱主，我们实在需要被你更新，我们求主施恩在我们身上，透过这专题帮助我们完成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完成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